哈利路亚，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非常感谢神的恩典，让我们在忙碌一天之后，能够再一次聚集在神的教会，一起来聚会敬拜神。愿神按着我们的信心来施恩祝福我们。今天晚上，小弟想说，往后每个礼拜二，如果有机会，就用民数记和大家一起来学习。所以今天晚上小弟想要先简单做一个民数记的概述。民数记有36章，内容非常的多，所以今天晚上简单先做一个概述，让我们对民数记有一个简单的一些基础的认识，那我们再往后逐章再和大家一起来学习，一起来分享。那其实民数记在讲什么呢？民数记其实主要就是在讲神是如何照着他所应许的带领以色列百姓走过旷野，要进入迦南。在进入迦南，进入神所应许之地之前，他们在旷野有38年又11个月的时间。在这个过程当中，在旷野的每一天其实就是一个征战。所以从第一章开始就看到神要他们数算百姓，要组成一个属神的军队，要来面临征战。而在民数记的过程当中，也让我们看到将近39年的时间，每一天都是神对他选民一种的操练，为的是要让他的选民更加的完全，更加的圣洁，能够准备进入迦南。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看到有许多的征战，有许多的操练，有许多的困难。但是在将近40年当中，也看到神很多的慈爱、保守与看顾，所以他们在旷野将近40年的时间，衣服没有穿破，脚也没有肿，这是一个相当奇妙的神迹。那今天查考民数记以色列选民在旷野当中的这个路程，对我们今天来讲，就好像我们这个每一天的信仰生活，就好像在走这条旷野路。当我们受洗以后就是过了红海归了基督那我们在到这个天国，神为我们应许了永生之前，我们在世上的每一天就是一场旷野的路程，就是一场属灵的征战就是一个属灵的操练。当中虽然有些困难，有些困苦，但是也会看到神非常多奇妙的保守和慈爱所以从选民在旷野的这个过程当中，有许多的他们的经历有许多值得我们今天成为我们的学习成为我们美好的这个勉励所以想要借由民数记成为我们彼此的鼓励彼此的学习。那小弟弟来简单介绍这个民数记那为什么会叫做民数记呢？简单讲，这个民数记它其实是希腊文转译过来的那其实主要是因为在民数记当中神有两次吩咐摩西要来数点百姓两次数点百姓而得到这个名称。那其实按着他原来希伯来文的原意其实就是在旷野中了所以其实这个民数记主要记载的就是选民在旷野中飘荡的过程，为的是要让他们能够进入迦南地，承受神所应许的产业那这是这个书名的由来我们参考一下就好再来这个民数记的执笔者是谁写下他来这个就是我们很清楚了就是摩西了那摩西写下这个让我们更加肯定，其实背后是这个摩西五经的作者就是神神启示摩西让摩西可以写下这个摩西五经让我们今天成为这个当中可以看到神美好的救赎计划。那尤其在摩西五经当中，特别在民数记里面，神对摩西圣经当中给摩西一个这个很肯定的一个评语我们一起来看民数记12章。民数记12章第3节。民数记12章第3节，摩西为人极其谦和，胜过世上的众人。阿们。 啊，这段短短几句话哈，短短几个字，却是圣经当中给摩西一个极大的肯定。啊，说这个摩西为人是极其的谦和，是这个谦和，这个谦卑这样的卑微，是相当的极致啊，是相当的完全啊，是胜过世上的众人。而且因为他这样子极其谦和哈，第七节说哈，神也要这样子肯定他，甚至神要与他面对面说话，是明说，不是用谜语，是好像朋友那样的亲密，是好像什么事都不能隐瞒他。啊，小弟当小弟读到这边的时候，心里是非常的羡慕了。我们今天一个跟从神的人，我们今天一个侍奉神的人，不就是希望像摩西一样，能够和神有这么亲密的关系，甚至是面对面的说话？当我们能够跟神面对面说话的时候，就没有什么是个我们无法明白的哈啊，神的奥秘啊，都能够让我们，神要让我们知道的啊，就能够让我们很清楚，让我们能够很明白啊。所以当小弟看到这边的时候，是相当的羡慕。但是小弟也仔细来思考，为什么摩西他可以极其谦和，他可以得到神的肯定，可以让神这样的亲密？其实我们仔细想起来，这是一个很不简单的一件事情。摩西他是什么样的人？他当初是带领200万人的这个选民出这个埃及，啊，带领200万人，就好像我们现在台北市长差不多啊，管理200万人，并且哦，神又借着他行很多神迹奇事，他能够在法老面前行十灾，甚至带让红海分开，带200万的选民都让经过。他虽然做了成就这么多大事，做了那么多神迹奇事，但是他依然可以保持着谦和，这种谦卑不骄傲啊，这是相当不容易的事情。甚至哈，当人在毁谤攻击他的时候，我们从民数记可以看到很多哈，就好比是他的姐姐跟他最亲密的这个家人的关系，既然还在他这个用着话语来毁谤他啊，但是摩西并没有为自己伸冤。甚至当这个10个探子啊窥探迦南地回来之后，报了坏信息，让众人都起来发愿，甚至说要另立一个首领来带他们回埃及。但是摩西的反应不是发怒，反而是伏伏在会众面前。到了16章，可拉党要来叛逆，和250个首领都是带领百姓有权势的人啊，来责说这个毁谤摩西，擅自专权，甚至毁谤摩西，他们至高超过神的会众。但是摩西听到的反应是什么？也是伏伏在地。小弟看到这边，实在觉得摩西真的不简单啊，难怪圣经说他是极其谦和，他是带领200万的人，他是行过神迹奇事，是有果效，带着神果效，有神同在的人。但是他不骄傲，当人毁谤他的时候，他还是能够谦卑的来面对。为什么能够如此？其实摩西一开始不是这样的，他在人生40岁以前，他是埃及王子，他有权有势，甚至他学了埃及一切的学问，他非常有学识，非常的聪明。按人来讲，他就是现在人生的胜利组啊。但是那个时候他不是极其谦和的人，反而是血气方刚的人啊。所以那时候他看到埃及人欺负以色列人，就把埃及人给打死。因为那时候他想，那个时候以他的条件啊，神不用他来拣选救赎以色列百姓，还能有谁？所以他就自己决定打死了埃及人。可是结果是如何？啊，神那个时候并不用他，反而是把他放到米甸的旷野去，那边生活了40年，在那边牧羊40年。是在告诉我们什么？这个40年就是改变摩西的一生，就是让摩西可以成为极其谦和的一个很大的关键。这个40年就是告诉摩西要倒空自己，要破碎自己。我们想想看，前40年学了埃及一切的学问，但是40年在旷野每天都是面对羊群，就算你在埃及所学的再多的学问，可能40年后也忘了，就算你在埃及所学的一切的言语，一切的才能，40年后可能也不太会用了。这个时候的摩西，神才要用他，甚至这个时候的摩西已经是一个极其谦和的人啊，这是甚至在民数记当中圣经给他的一个肯定 啊，所以对我们今天来讲，我们要查考民数记，我们从摩西身上一个很清楚可以看到，我们今天一个要跟从神、侍奉神的人，绝对不是靠着我们自己的势力或是才能，也不是靠着我们在社会上有什么样的经历、有什么头衔，更不是因为我们在教会当中担任什么样的工作，或是有什么样的成绩、有什么样的果效。真的侍奉跟从神的人，应该要明白，一切都是神的能力，一切都是神的带领。所以只有效法耶稣啊，存着柔和谦卑的心啊，那这样用着柔和谦卑的心，我们就可以领受神的道，栽种在我们心里，就好像神对摩西一样，是明说，我们就可以满心明白神的旨意，让我们能够知道如何敬拜神，如何侍奉神，如何一生遵着神的旨意而行啊。所以这个民数记的执笔者啊，就是摩西啊。从民数记当中肯定摩西是一个极其谦和的人，也给我们一个属灵上很好的学习和教训。再来啊，这个民数记发生的地点，主要就是在西乃山下，还有在旷野当中，以及这个约旦河东，就是要准备进入迦南之前。那所发生的时间，当然有人这个推估说大概是主前1400年的时间，但是这个就参考。最重要，这本民数记里面所写的时间总共是38年又11个月，38年又11个月，这个时间其实很值得我们来思考。这个出埃及到迦南地明明只有不过几天的路程，为什么要在旷野走了将近39年的时间，为什么要走这么长的时间？当中一定是有发生很多的事情，有很值得我们学习的，那往后小弟也会慢慢跟大家来分享。再来，这个民数记里面主要告诉我们内容的重点有什么，小弟简单提出几点。第一点，这个民数记的重点就是要告诉我们要成为神圣洁的选民，要成为神圣洁的选民，在将近39年的旷野路程当中，神用各种状况来操练他们，就是为了要让他们成为神圣洁的选民。所以我们从5章一直到10章，我们可以看到当中有一个重要主题，就是神怎么教他们成为一个圣洁的祭司，如何用着圣洁来侍奉神，如何在神的面前成为圣洁，向神献祭守节，怎么样离俗归神。这当中讲的圣洁特别是指着我们的心，能够让我们用个这个圣洁无愧的良心来侍奉神。那在第一章到第四章也讲到，既然要成为神圣洁的选民，神就按着神所吩咐他们的来做。所以第一章开始讲到他们怎么样数算神的百姓，要成为属神的军队来打属灵的征战。第3章第4章里面也讲到，如何这个数算这个利未人，来分别为圣归给神来侍奉神，如何在会幕当中来处理神所交代他们的事情，甚至选民在整个安营还是起行都要如何照着神的吩咐。所以我们可以从第1章一直到第10章就看到神一直在教导百姓如何来拜神，如何成为神圣洁的选民。但是只可惜的是，选民因为人肉体的软弱，没有办法制止肉体的情欲，所以虽然神这样子教导他们，但是他们却做不到，所以从11章到25章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些选民在面对各样的试探和引诱的时候，常常得罪神而被神大大的管教，好比有其中几个，我们当然最常熟悉的，好比13章到14章，这个12个探子去窥探迦南地，却是10个回来都报坏消息。圣经怎么描写？神说这些选民要藐视神，藐视不信我，要到什么时候了？虽然这些探子已经看到说这个迦南美地是多么的美好，甚至把这果子都带来了，但是他们虽然看到却不相信，依然藐视神，还影响这些百姓，跟着埋怨发怨 发怨言而不敢失去信心进入这个迦南啊，所以十四章看到神就用瘟疫来击杀他们，十六章看到这个可拉党来毁谤神的仆人啊，是因为他们自己的骄傲和他们的嫉妒，神也用瘟疫来击杀他们，甚至到了二十五章啊，选民背了和神之间的约定，在石亭与摩押女子来行淫乱啊，甚至拜偶像吃祭物，惹神的发怒啊，所以神的刑罚，当摩西带着会众在会幕面前哭泣的时候啊，甚至还有人继续要与摩押女子行淫，所以腓尼哈来阻止他们，才使这个瘟疫止息啊。所以这个十一章到二十五章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很多神的百姓不断在试探诱惑当中来得罪神，而神也用着各样的刑罚，甚至用瘟疫来惩罚他们。但是如果我们从利未记二十六章，我们很清楚知道啊，神这些刑罚并不是为了要完全的灭绝他们，背后是神慈爱的管教和提醒，当他们能够服了罪孽的刑罚的时候，神就要再次纪念与选民所立的约啊。所以当选民，我们在旧约可以常常看到，当选民得罪神的时候，神就用刀剑、瘟疫、饥荒、恶兽来刑罚百姓，但是这个刑罚不是为了灭绝，而是神慈爱的管教，要让他们在神的圣洁上有份。我们来看希伯来书，十二章，希伯来书十二章第十节，希伯来书十二章第十节，深深的父都是暂随己意管教我们，唯有万灵的父管教我们，是要我们得益处，使我们在他的圣洁上有份。阿们。选民带着肉体，虽然知道神的吩咐，但是却仍然有软弱啊，所以因此遭受神的刑罚，但是神的管教是出于神的爱啊，所以希伯来书作者也这样勉励我们啊，当神啊管教我们的时候，表示他还爱我们，表示他还看我们是他的儿女，所以他管教我们，为的是要让我们得从管教当中得到益处，尤其是要在他的神的这个圣洁上有份，因为人非圣洁就不能见神的面啊。所以今天我们信仰生活当中，有的时候就好像这些选民一样啊，虽然知道常常立志想要来行善，常常想要立志来照着神的吩咐而行，但是有的时候肉体总是软弱啊，所以当我们在这个生活当中啊，遇到神的管教的时候啊，我们也不要过度的灰心啊，当然啊，不一定每一件事情所发生都代表我们有得罪神的地方，但是我们知道万事都是出于神，神既然让这个事情发生在我们身上，让这个问题在我们家中出现，也是一个让我们可以安静思考的机会，让我们再次检视我们的信仰，检视我们的生活，检视我们与神之间的关系，是不是我们离神渐渐疏远了呢？是不是我们渐渐越来越爱这个世界了呢？当我们在管教当中得到益处，明白如何调整以后，这个管教就变成背后是变成神的恩典，好让我们在管教当中得到益处，让我们在这个刑罚当中，因为服了罪孽的刑罚，重新回到神的爱中啊，在神的圣洁上有份，神也要再次来纪念与我们所立的约，让我们能够在神的爱中，在神的恩典当中来存活啊。那这是第一个重点哈，民数记告诉我们的就是要做神圣洁的选民啊，做神圣洁的选民啊，要在神的管教当中得到益处，成为圣洁。第二个啊，民数记里面告诉我们另外一个重点，就是要用信心承受产业 用信心承受产业。既然说要成为神圣洁的选民，所以从这个第一章开始，神就吩咐摩西要来这个数点百姓，目的就是要去数算到底属神的男丁有多少人。到了要进迦南之前，26章，神第二次吩咐摩西要来数算这个百姓，就是要数算在从一开始出埃及一直到进迦南之前，这些用着信心持守可以进迦南的人有多少人。这个数算，这个关键就在于我们的信心。只可惜的，我们都很清楚，出埃及的那些人到最后可以进入迦南的，原本出埃及是这个这么众多的人，到最后进迦南的男丁却只有两个，就是加勒和约书亚。当中的问题是什么？当中的关键就是信心。小弟刚才有提到，为什么出埃及到进入迦南要走38年又11个月，明明就是几天的路程，为什么要走这么久？就是因为他们对神的应许没有信心。尤其这个整卷民数记的这个转折跟关键，就是在13章到14章，就是当他们要准备进入迦南之前，派了10个探子去窥探那个迦南地。这12个探子已经亲眼看到这个迦南地跟神所说的真的是一样的，是牛奶与蜜，是那样的美好，是这样的值得让人留恋的地方。甚至他们也把果子带回来给选民看，选民也都看到了，但是他们却没有信心承受。所以10个探子说，虽然那边很好，但是那边的人都高强壮大，那些亚纳族的人我们在他眼中不过是蚱蜢，我们不是他的对手，所以我们不要过去了，我们进去就是找死而已。所以百姓都发怨言了，大家都开始对神的应许失去信心。他们只看到这个眼前现实的威胁，却失去对神未见的信心，所以以至于他们要在旷野继续绕了38年，才能够进入迦南。也在这个38年当中，神不断的操练他们，不断的管教他们，所以从这边也让我们看到很重要的，今天要进入迦南，要承受产业，关键就在于我们的信心。我们来看希伯来书3章。希伯来书3章10节，希伯来书3章10节，所以我厌烦那世代的人说，他们心里常常迷糊，竟不晓得我的作为，我就在怒中起誓说，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弟兄们，你们要谨慎，免得你们中间或有人存着不信的恶心，把永生神离弃了。阿们。这边希伯来书作者就告诉我们，为什么选民会倒在旷野，没有办法进入迦南得享安息，他们失败的原因是什么。从7节就说到了，因为他们常常硬着心来惹神发怒。在旷野40年之久，他们虽然观看神一切的作为，领受神一切的恩典，却是还10次的试探神。有人统计有10次了，我们可以自己数数看，参考参考了。但是重点是他们观看神一切的作为，领受神一切的恩典，却还在这40年当中不断的试探神。所以神说什么？他厌烦那世代的人。选民在神的心中是神爱在心里，是比父母爱儿女还要疼爱的那种爱，但是神竟然说厌烦那世代的人，因为他们心里常常迷糊了。这个迷糊或者说他们被迷惑了，被这个外邦人，好像在十亭事件被摩押女子给骗了，被巴兰先知所害了，常常迷糊不晓得神的作为。所以神说， 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所以这个今天对我们今天来讲也是一样啊。我们在这条信仰通往永生的道路上，我们真的认识神，明白神所说的话吗？还是我们跟选民一样，常常心里迷糊，不明白神的作为，以至于我们对神没有信心？所以当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我们就开始发怨言，开始对神生出不信的恶心。啊，信耶稣也没比较好啊，来真耶稣教会问题也没解决啊，我的状况甚至越来越差了，那我为什么还要继续留在真耶稣教会？那我为什么还要继续信耶稣？难道是神的问题吗？还是因为我们的不信的恶心，因为我们不明白神的话，以至于我们对神失去了信心呢？啊，这是百姓面临现实的困境啊，无法来相信神的应许，甚至百姓因为错误的道理，好像这些探子说的一样，啊，那边江南的人好像亚纳族人非常的高强壮大，我们在他面前就像蚱蜢一样啦，我们没办法承受，我们没办法得胜啊。这种错误的道理和神的应许是相违背的，但是却深深的迷惑了这些选民。对我们今天来讲也是一样啊，尤其越在这个末世哈，这个错误的道理会越来越多，甚至这个错误的道理是从教会里面发生啊。若我们对神的话不够清楚，若我们的心里常常迷糊，甚至对圣经神的真理没有绝对的信心的时候，我们就很容易和这些选民一样被迷惑而进不了安息。所以十二节总是告诉我们要谨慎啊，不要存着不信的恶心，主要是我们的心不要偏于邪，失去了像基督所存纯一清洁的心，让我们把神给离弃，让我们进不了安息。那在这个末世，虽然现实的困境很多，虽然错误的道理很多，那我们该怎么办？我们继续看十三节。对不起，我们看十三节。十三节，总要趁着还有今日，天天彼此相劝，免得你们中间有人被罪迷惑，心里就刚硬了。我们若将起初确实的信心坚持到底，就在基督里有份了。阿们。确实越到这个末世，现实的困难灾难，甚至我们心里的这种影响心理层面的困难威胁是越来越多，甚至错误的道理越来越吸引人，越来越让人难以分辨。但是这边说总要趁着还有今天，要天天彼此相劝。所以为什么要来聚会？聚会除了来听道理，除了唱诗祷告以外，来聚会也是和弟兄姐妹一个团契啊。所以我们如果仔细看使徒时代的生活，教会的生活就是团契的生活。或许现在直播很方便，可以让我们在家里看这个，让我们在家里聚会啊，也可以让我们得到一些属灵的造就。但是我们若是可以来到教会更好，因为来到教会我们才能够和弟兄姐妹彼此团契，彼此分享。当我们在软弱的时候，当我们对道理有疑惑的时候，我们才可以天天彼此相劝，免得我们一人孤身跌倒，被罪迷惑啊，心就刚硬而离弃了神，到最后进不了安息。更重要的，十四节告诉我们要将起初确实的信心坚持到底。所以关键在于信心啊，我们当初为什么会信耶稣，就是因为信心，因为听到真理的道，得救的福音，让我们生出信心，因为领受圣灵，因为从神那里有体验，让我们生出了信心。不管是什么样的原因，最重要的是因为真理让我们生出了信心。所以为什么会要信主，一定是让我们生出了信心，决心要受洗一生跟随主啊，那个就是起初确实的信心一定要坚持到底， 当我们软弱，当我们灰心的时候，就要常常回想当初为什么要信主，当初我们是听到什么样的道理而领受圣灵而得救，不要再随便的被其他似是而非的道理给影响。这就是起初确实的信心，让我们能够在基督里有份。所以小弟在从去年九月开始开始注目的过程，每逢在访问的时候，小弟很喜欢问这些同龄信主的经过，因为每个人信主的经过就是一个神特别的恩典和神迹，而且当中可以让我们看到为什么他决心要来洗礼，而这就是他们起初确实的信心。而小弟最常听到的大多是就是因为他们领受了圣灵，真实的体验到神的存在甚至在祷告当中对神有体验最后是因为来查考，因为看着真耶稣教会按着圣经所讲，因为真理让他们决心要来相信耶稣所以当我们软弱灰心的时候，常常回想我们如何领受圣灵，如何信主，圣经的真理是如何教导我们，让我们能够重新生出信心来承受神要给我们的产业第三个重点最后一个重点就是在26章以后就是准备他们到了这个约旦河东，就是要准备进入迦南，要来承受产业。所以27章以后到36章里面就重申了一些如何献祭，如何拜神如何分配产业，如何准备进入迦南那其中有一点是小弟要特别提出的就是西罗非哈的女儿，当各支派在分受产业的时候西罗非哈她只有女儿没有儿子她这几个女儿也很有智慧，她们来找摩西，因为她的父亲没有儿子没有人来继承她的父亲的话，她父亲的产业是不是就没了所以她们来寻找她们来求问而且按着她们的信心要来承受这个产业，要把神的产业给留住所以最后摩西告诉他们说没有问题他们可以嫁人但是要嫁跟他们同支派的人那这样他们的父亲的产业就会留在他们支派当中，他们的产业就不会失去这个在告诉我们什么这就是告诉我们神所应许我们的产业绝对不会流失绝对不会失去，神的产业是不能随便变卖的，神的产业也不会因这个好比说西罗非哈没有儿子就失去了他的产业，是不会的神的产业是不会流失的，对我们今天来讲也是一样，神应许我们的是什么圣经很清楚告诉我们神应许我们的就是永生或许在这个世界上仍然有一些苦难但是主耶稣已经告诉我们我们可以放心，在他里面有平安。神不是应许我们信主之后就一帆风顺无灾无病，但神应许我们的是永生，而当我们掌握住我们的信仰能够持守住我们永生的盼望，那生活神也一定会照顾，最重要的这个产业不会流失。我们为什么知道这个产业不会流失我们来看以弗所书第一章14节，以弗所书第一章14节，这圣灵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只等到神之名被赎，使他的荣耀得着称赞。阿们。这里说圣灵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我们为什么知道神真的让我们可以得到永生，将来真的可以去天国，就是因为神赐给我们的圣灵。这里说这个得基业的凭据，这个凭据原文叫做值简单讲就是抵押品好比我们去银行贷款，我们会拿房子去抵押，告诉银行我会按时间还钱，最后就是要把我的房子给赎回来。今天神给我们圣灵，就是告诉我们这个圣灵要在我们里面成为抵押品，告诉我们真的有神，真的有天国，而且主耶稣一定会再来接我们回去。所以当小弟读到这边的时候， 满心充满的感谢。有很多的宗教也都在告诉我们怎么样追求永生，但是却没有一个教主，每一个宗教可以给我们一个肯定的答案。他们只能顶多说你信有就有，但是只有这本圣经，只有主耶稣给我们一个很肯定的答案，就是圣灵就是最清楚的证据，代表真的有天国。所以在约翰福音里面告诉我们啊，当主耶稣去啊复活升天得着了荣耀，就会赐下圣灵。保罗又在这边告诉我们，圣灵就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表示主耶稣一定会再来接我们回去。所以这个产业是真实的，是不会流失的，让我们因着圣灵有活泼确实的盼望啊！求主耶稣来帮助我们啊，让我们都能从民数记当中彼此来学习摩西啊，成为神面前极其谦和的人，让我们能够让神和我们面对面的说话，能够满心明白神的旨意啊，让我们能够效法民数记当中所教导我们的，能够做神圣洁的子民，能够用信心来承受产业，并且相信神应许我们的产业绝对不会流失。晚上分享到这边，我们一起来唱诗459首。